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朝鲜政变。清朝中叶以后，西方列强势力逐渐到达东方。西方强国不但以武力击败东方的天朝大国清朝，逼中国打开对外贸易大门，同时一些位于中国周边、深受中国政治和文化影响的国家，例如朝鲜、日本、越南等等，亦都受到西方列强的冲击，面临严峻的考验。首先讲下日本。在19世纪初期，英国的武装商船已经多次到达日本南部水域，谋求和日本贸易。日本官府对这些式样奇特的船只称为异船或者异样船，采取拒绝的态度。当时英国的东方贸易目标是中国，对于日本的封闭政策并没有太大的反应，亦都没有向日本施加压力。1840年代初，中英鸦片战争之后，西方列强已经打开中国贸易大门，太平洋东岸的美国亦都积极向西扩展势力。日本位于美国和中国之间航海路线的要冲，因此美国政府对于打开日本贸易大门特别感兴趣。1852年，美国总统斐尔摩亚派遣海军司令培里率领舰队远征日本。舰队经过大西洋、非洲南部、锡兰、新加坡、香港、上海、琉球，在1853年7月8日开入江户湾，江户即是今日的东京，当时是日本幕府大将军坐镇的政治核心。在培里率领美国舰队进入日本的时候，日本正处于德川幕府时期。当时在京都居住的日本天皇虽然名义上是至高无上的国家元首，但是没有任何实权，一切军政实权掌握在坐镇江户的幕府大将军手中。幕府大将军职位由德川氏家族世袭，已经有两三百年。当时日本全国名义上统一，但是事实上分为几十个藩，每个藩的藩主职位都是世袭，名义上尊奉幕府大将军，事实上对于藩内的一切政务都各自为政，而且各藩之间有时候为了争夺利益而互相攻伐。德川幕府政治日渐腐败，威望日渐下降，对于各藩的控制能力亦都逐渐减弱。美国舰队到达江户城外，幕府大为震惊，大将军德川家庆决定派遣执政的阁老阿部正行和培里司令谈判。在谈判期间，大将军德川家庆病死，阿部正行决定同意美国人的建议，开放对外贸易，打开日本和西方国家建立关系的大门，日本历史上称为开国。开国之后，日本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文化思想的机会增多，而幕府的威信不断下降，一些有实力的藩主开始酝酿推翻幕府，他们以恢复天皇权力为名挑战幕府的权威。公元1868年，孝明天皇驾崩，明治天皇继位。明治天皇得到一些反对幕府的藩主支持，击败支持幕府的势力，实行王政复古，即是由天皇掌握政权，而且仿效西方政治进行改革，称为明治维新。明治维新之后，日本国力增强，开始逐步向邻近地区扩张势力。 同日本一海相隔的朝鮮國亦都受到西方衝擊。朝鮮國自從明朝初年以來成為中國的藩屬國，向中國皇帝稱臣納貢。中英鴉片戰爭前後，不斷有英國、法國、俄國商船開到去朝鮮水域，但是朝鮮執政者對於這些異樣船採取拒而不納的態度，實行鎖國政策。同一時期，天主教傳教士亦都去到朝鮮半島進行傳教活動。朝鮮官府對西洋宗教實行壓制。1864年，朝鮮國王李綿病死，有一個疏遠的年幼皇族李希繼承皇位。李希的父親李士英原本是一個市井無賴，因為個仔做了國王，被封為大院君，協讚大政，成為朝鮮國的真正執政者。1866年，朝鮮官吏殺死一批法國天主教神父和天主教信徒，法國派艦隊開到朝鮮沿岸，但是被朝鮮水師擊退。大院君十分高興，在首都漢城市中心樹立一塊石碑，上面刻了「攘夷侵犯，非戰則和，主和賣國」12個字，表示堅決抗拒西方勢力入侵。幾年之後，國王李希已經成年，而且娶了母親外家的侄女敏氏為王妃，稱為敏妃。敏妃為人精明能幹，對大院君把持朝政十分不滿，於是聯同一群被大院君欺壓的貴族，以擁護李希親政為名，逼大院君讓出政權。大院君被迫退隱山林，而敏妃就掌握朝鮮國的政權，朝鮮歷史上稱為敏妃專政。大院君被剝奪權力，當然心有不甘，於是暗中同媳婦敏妃展開權力爭奪。
大院君殿下，自从殿下退隐之后，这几年来微臣和各营将士的处境越来越难堪啊。
刘将军，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啊？姑不是听闻敏娘娘优待将士，人人都增加俸禄吗？
哎呀，殿下有所不知啦，敏娘娘的确是增加将士的俸禄，只不过只是限于新建立的别记军。
别记军？
是啊，敏娘娘为了防范疑人，招募了一支军队，还聘请日本人教习洋枪洋炮，称为别记军。
估不到敏妃还懂得勾搭日本倭奴。
殿下，我们的情况就惨了，超过半年未领过俸禄，而且日常吃的米粮混杂了沙石，根本就没办法吃得落肚的。
敏妃实在太可恨。
殿下，你要同我们作主啊。
跟你们作主？
是啊，殿下。
姑已经退隐山林，不问国事，还可以做些什么？
哎呀，殿下，京城里面还有很多大臣和将士想念殿下的恩德的。各位将士，敏娘娘听信谗言，勾结倭奴，任用私人，摆乱朝政， 我哋要杀入宫中，向国王殿下申冤。
系，我哋要为国除根，请求国王殿下主持公道。
好，大家一齐跟我嚟，杀入宫中。
娘娘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！
金将军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
禁卫军将领柳万春煽动士兵造反，几万叛军已经占据京城各处要冲，他们要杀入皇宫，三擒娘娘你啊！
吓，禁卫军造反，岂有此理！那别忌军呢？
叛军攻入别忌军的军营，杀死十几个别忌军的将领和几个日本教习。
吓，连日本教习都杀埋？
是啊，叛军抢走晒嗰啲洋枪，依家杀紧入皇宫啊！
咁金将军，咁而家点算啊？
事到如今，请娘娘立刻离开皇宫啦！
我可以去边得噶？
或者日本领事可以保护娘娘你嘅安全噶？
唉，冇法子啦！人嚟，
在，
我要换一套宫女嘅衣服。
系，娘娘。
微臣等恭迎大元国殿下。
各位将士，你哋都系招仙国嘅功臣，你哋诛杀奸臣，驱逐奸妃民事，仲摧毁日本倭奴嘅巢穴，实在大快人心，为招仙立咗大功。
臣等应该嘅。
臣等谢殿下赞赏，
臣等恭请殿下恢复父政。
故恢复父政？国王殿下，你话呢？
臣儿遵从父亲大元军嘅训示。
我点敢训示国王殿下？不过赵先国的确需要由我主持大局的。
大元军殿下千岁。
好，刘将军
在，
奸妃敏氏和日本领事走了去哪里？
启禀殿下，臣等围攻日本领事馆，估不到日本人竟然放火烧了领事馆，花房公事趁混乱逃去无踪，奸妃敏氏可能同佢哋一齐逃走啊！
哼，捉唔到敏妃，后患无穷。哼。
敏妃娘娘，呢处地方保证叛党揾唔到，十分安全嘅。
好，我哋总算脱险。呢一次叛军作乱，一定系大元军喺幕后主使嘅。
系啊，娘娘，刚才京城有消息传嚟，大元军已经恢复副政啦。
好啊，睇下呢个老糊涂，将招仙国嘅大好江山搞成点样？
唔通？娘娘，你唔想翻去京城咩？
翻去京城，事到如今，除非大清皇帝愿意相助啫。 几个月前，我派咗金允直去大清嘅天津府考察洋务，我可以托金允直请求李鸿章相国出兵协助我讨伐叛逆嘅。
吴大帅，我哋嘅战船已经进入招仙国嘅水域啦。前面冇几远就系仁川港。
好，好，关直兄，我吴长庆奉咗皇上圣旨，领兵讨伐招仙国嘅叛党，目的系安定繁邦，弘扬天朝圣威。关直兄学贯古今，有咩平定繁邦嘅策略？
不敢，不敢。大帅，今次东藩动乱，其实背后是日本从中挑拨。
日本公使黎树昌已经向朝廷汇报，
朝廷出兵插手招仙事务，目的是阻止日本势力渗透招仙。
是啊，没错。
所以在下张俭认为，事成之后必须驻兵招仙，而且还要笼络人心，务必令招仙君臣有尊崇敬畏上国之心。
冇错，冇错。
启禀大帅，我哋到咗仁川港啦。
啊，卫廷贤侄，你嚟得好。
大帅有咩训示？
卫廷贤侄，你认识南通张贵直张俭先生吗？
哦，张先生是江苏才子，又是吴大帅身边的智囊，小侄怎会不认得？张先生有礼。
有礼，有礼。
啊，贵直兄，这位是中兴名将河南项城袁甲三的侄孙袁世海，卫廷贤侄。
啊，原来是卫廷兄，你们袁家是书香门第，卫廷兄年少有为，素养素养。
系，张先生过誉啦。在下袁世海，今次有机会追随吴大帅麾下为国立功，实在荣幸之至。希望大帅同张先生提携指点。
客气客气。
好，好，我啱啱需要一个人充当先锋。
小侄愿意担当重任，攻入招仙京城，生擒大院军。
好，好到极。
各位将士，我们今次奉旨出兵招仙，是仁义之师，为藩邦平乱，大家必须遵守军纪，不可以损害上国天兵威仪。
是，大人，我们服从大人军令。
好，大家向京城进发。 启禀吴大帅，属下袁世海，率领部属攻入招仙京城，生擒大院军，护送敏妃入城，重掌朝政。
好，做得好，你不愧是本帅的好细侄。不过城外的百姓有人控诉天朝士兵随处掳掠，
是将士之中总有少数害群之马。
嗯，
属下已经妥善处理，人嚟，
有
将首级呈上。
是。
啊，
大帅，呢七个首级就是违反军纪的罪魁祸首，属下已经将他们当众正法，以平民愤。
嗯，好，好，做得好，你做得好。
光绪八年，即是公元1882年秋天，招仙发生兵变，叛兵攻入皇宫，迎接大院军重新执政，敏妃逃走。由于这一年是壬午年，所以韩国历史称之为壬午兵变。敏妃向清朝求救，清朝执政者恐怕日本乘机插手招仙事务，派遣北洋水师提督丁宇昌、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领兵替招仙平乱。吴长庆是淮军将领出身，手下有不少淮军将领的子弟，其中河南项城县人袁世海由于表现出色而显露头角，得到吴长庆重用。吴长庆手下的谋士江苏南通州人张俭，亦都是当世名士，后来高中光绪20年甲午科状元。张俭后来开办工厂，建设洋务，成为清朝末年著名的实业家。清朝出兵替招仙平乱，清兵长期留驻招仙，后来袁世海成为清朝驻招仙军队的最高级军官。日本亦都向招仙施压，逼招仙赔偿杀死日本教官、销毁日本使馆的损失，亦都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名派兵在招仙驻守。清朝和日本为了争夺招仙的控制权，关系越来越紧张。招仙壬午兵变之后，中法战争爆发，清朝减少招仙驻军，而招仙国内的士大夫眼见清朝对外妥协，放弃越南宗主权，于是有人鼓吹脱离清朝凡俗地位，实行独立自主，形成所谓开化派。开化派的士大夫包括金玉君、洪英直等人，他们崇尚西洋政治，主张开放门户，赞成和日本以及西方列强建立平等关系，而招仙政局就更加趋于复杂了。中华五千年之招仙政变是由温泉、陈德信、莫家驹、袁翠霞、施介强、李在堂、陈俊伟、曾永强、林有荣、郑启明、蔡嘉怡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